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神的使女啊，在大连传道的小圆。另外我们在小说选读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所出版的《黑暗中的舞者》，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单纯的信托》。
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在此交托与主连接，他是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其从我先长，无需忧虑，无需怀疑，为寻求他的国和他的意义，每天都有需要，凡事向他诉说，他赐平安圣洁广阔，时时保守使我永稳妥，常常喜乐，
常喜乐，
无助祷告，
好优美的诗歌哦。在歌词当中说到，无需忧虑，无需怀疑，唯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每天都有需要，凡事向他诉说，他赐平安深且广阔，时时保守使我永稳妥，
先尝，无需忧虑，无需怀疑，为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每天都有需要，凡事向他诉说，
诉说，
他赐平安圣洁广阔，时时保守使我永稳妥，常常喜乐，
常喜乐，
无助祷告，凡事谢恩，无何比这更美好，主是永活源头，做我一切供应，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到路中，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到路中，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到路中，凡我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大连的小袁的家书，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你好，曾经有一段短暂的时间没有向群组里发你的书香园地节目，因为听到有的主内家人说，我每天往群组里发的节目太多了，如有人想听，自己用微信关注就可以了。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有人找我问书香园地节目哪里去了呢？我想就是为了这一位姐妹，我也要继续分享到各个群组里。何况天父上帝看每个人的生命要比万国的财宝还重要。非常谢谢你的带导和鼓励，我的身体基本痊愈了，全靠恩主耶稣的保守和医治。我身边还有两位和我有类似困扰的姐妹，我最能理解她们，经常跟她俩一起祷告，分享神的话语以资鼓励。现在她们俩还在挣扎中，求主继续带领他们脱离那恶者的捆绑，在基督里得享身心灵的自由。由此我更深地理解到，神是借着困苦人来救拔困苦人，受苦是与我有益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另外再次真的要鼓励主内家人，我们平日里需要多多操练读圣经、祷告，参加教会的学习和侍奉，跟主在平日就建立稳固的关系。就如约瑟在丰年积存满满的粮食，到了荒年就可以不但救自己，还能救他的全家。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日常生活的累积，在遭遇风雨时，信徒就能抓住耶稣的应许，稳稳度过人生的惊涛骇浪。我终于在受伤的情感中得自由了，也求主给我爱的智慧，摆脱一切那恶者的谎言，真正懂得十字架启示的大智慧。另外近日听你讲到四不正的哀愁这一本书，有关于自杀的这个部分，我想从加尔文神学方面来解释，就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因信称义，得永生的生命完全是神的恩典，没有人的功劳。神的灵住在人的里面，赐给人信心，使人有能力愿意接受耶稣做生命的救主。有人说人需要信啊，怎么没有人的功劳呢？但这种信心，圣经说是从神来的信心。做个比喻，就如人沉沦在罪恶的海洋中，无法自拔，无法自救，只能不断下沉。耶稣站在救生船上，呼唤那些将被淹死的人们，有人伸手求救，是耶稣的手把人从罪恶和死亡中拉出来，无人的功劳。这就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能够每天依然听到你坚定却不乏温柔和甜美的声音，因为有真理做我们的后盾，这何尝不是天父的爱对我们的表现呢？再次向神献上感恩，向你道谢。以马内利，大连传道人小袁敬上。谢谢亲爱的小袁再次写信来给刘文，每次读小袁的家书总是有一种深刻的感受，那就是一个属神的人，一个传讲福音，一个在侍奉上呢不断的靠主向前的人，真的是蛮有神的荣美在其中的。每次刘文看见你再次经历了一个挑战，重新得力之后，就更能够兼顾身边同样有遭遇这样患难的人。确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到底是什么心意，但是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的信心越来越被操练之后，我们就知道真的是可以经历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不过刘文最近也在思考啊，那就是当一个人呢，他的信心还不够坚固，他对神的爱也还不是那么的清楚明白去体会的话，我们就不能跟对方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他还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神和被神爱哦。感谢神，当我们走过来这一段信心旅程之后，回头看，就像是小元所说的，确实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因信称义，这是神给我们何等大的福分呢、啊？小元，刘文祝福你在服事当中天天经历够用的恩典，而且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愿主透过你成为众人的祝福。刘文也盼望再一次收到你的家书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所出版，由罗伯塔班迪这一位非常勇敢的母亲她所写，由看春梅所翻译的《黑暗中的舞者》。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三章记录与反响，以及第四章迎接挑战，一起来看这一本《黑暗中的舞者》。第三章，记录与反响。在我们眼中，罗布从一出生就是一名斗士和幸运儿。虽然他不能言语，但我们似乎听得到他渴望生存的呐喊。罗布和病魔做斗争的情景，激励了许许多多的人。菲尔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选修了电视纪录片课程，需要做一次录像短片的课堂演示。于是他打算拍摄一部关于罗布的黑白片，再配上声情并茂的画外音。当时由于时间很紧，而且罗布正在住院，到做演示的那一天也不能出院，所以菲尔拍摄的大部分是罗布在医院里跟病魔做斗争的情景。这部名为《这一年罗布三个月大》的短片打动了许多人，有人鼓励菲尔把片子拿给他的实习单位圣路易斯的 KMOV 的电视台。电视台的公共事务部主任看后决定把它纳入一个介绍基因研究的大型电视节目之中。罗布从出生开始，在我们眼中就是一名斗士和幸存者。他不能作声，但我们似乎能听到他渴望生存的呐喊。很多看过那部电视片的人开始重新认识罗布，用我们的眼光看待他。亲朋好友的反响也非常热烈，我们得到极大的鼓舞。当初罗布出生时，我们受到的排斥不再是耻辱，我们开始相信别人也能认识到罗布的生命包含着出人意料的伟大计划，也意识到我们有责任帮助人们理解我们曾经学到的东西，而且这种责任心越来越强烈。通过向他人分享生活，我们看到上帝正在利用过去发生的一切引领我们走向未来，使我们有力量去做更大的事情。在不知不觉中，爱唤起了盼望，盼望又生出了信心。上帝也透过别人提醒我们，即使我们悖逆，他的信实也永不更改。罗布的节目播出后，我们收到一封信，来自圣路易斯市圣母学院的弗朗西斯·马里·谢尔麦耶修女。他写信给 KMOV 电视台支持这个节目，同时也写信给我们，支持我们为罗布所做的一切。 当谢尔麦耶修女在信中写道，那天晚上我看了罗布的故事，知道正在进行的这项研究将对增加健康婴儿的出生率大有帮助，我非常高兴。我写信给你是为了要专门感谢你，感谢你给予罗布这样美好奇妙的生命礼物。没错，罗布现在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自如地做事情，也没有办法尽享他们能享受的一切快乐和自由，但更重要的事实是，回到天家后，罗布必是完全健康的，他必能跟上帝和你一起享受现在无法想象的幸福生活，直到永远。如果没有你给予的生命礼物，罗布不可能享受到这个不远处等着他的幸福。我相信罗布会永远感激你，永远爱你，因为你送给他的爱和生命礼物无比珍贵。愿上帝祝福你，以你与罗布分享的一切，他必会以特殊的方式赐给你更加丰盛的生命。第四章，迎接挑战。许多人认为像罗布这样的畸形儿生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是个意外，是个错误。然而我们深深的知道，他给了我们带来了多么大的帮助，多么大的喜乐和祝福。很多人仍然顽固地认为像罗布这样的生命完全是个错误、意外和畸形。殊不知人不可貌相，虽然罗布的身体有缺陷，但他拥有内在心灵的美丽和喜乐。他的生命引发我重新思考自己凭相貌取人的价值标准，使我的洞察力更加深远。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在信仰上罗布的一生给了我多么大的帮助。大彻大悟之后，我看到自己是多么的不完全。正如世上的人因为罗布的外表和疾病而拒绝接纳他，上帝本可以因我的罪而拒绝接纳我，但是耶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而流出来的爱，遮盖了我们的罪，改变了上帝看待我们的方式。正因如此，我们内心的爱才使我们看待罗布的方式与众不同。但是这种爱也有代价，因为对罗布的爱，我们必须放弃个人的欲求，专注在罗布身上。孩子刚刚出生时，所有父母都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尤其是需要特殊关爱的孩子的父母更是别无选择。而且从表面上看，他们付出多回报少，周围人的支持也很少。在罗布出生的第一天，我就很清楚地体会到这一点。在医院里，除了通知我要做什么检查之外，没有人会跟我说起我的孩子，他们也没有给罗布拍照，只给那些健康的新生儿拍照。医护人员不希望我去婴儿室看他，也不允许我抱他，所有人都不理睬我们。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年来新生儿保育制度已经有了改变，对新生儿及其父母的同情关怀多少减少了新手父母的些许恐惧和孤立。但即使在我那个年代，我们仍旧相信我们能带来改变。不过根据经验，胜算不在我们这一方。当时我和菲尔都是大学生，又没有保险，经济状况令人绝望，自然我们的所有开销计划基本上是钱的多少和需要的迫切性而定。我完成大学二年级的学业，拿到大专毕业证之后，就找了一份秘书的工作开始赚钱。菲尔则更是继续学业的同时身兼数职。罗布多数时候都病着，给他喂饭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他不能够吸吮，开始时只能用食管导流，我们得哄着他，逗着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喂他吃， 给他喂饭既单调又费时，他经常把刚喂下去的食物吐出来，我们只好重新再喂。由于保育员不慎，引发了多次护理事件。感谢上帝，我们终于找到一位能够全职工作的护理人员，能在我们外出时精心地照顾小萝卜。由于给萝卜喂晚饭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睡眠成了我和菲尔的奢望。每个月都有新危机或健康问题发生，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一年以后，由于萝卜需要太多的照顾，我必须做全职妈妈，经济问题总会有办法解决。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将来回忆过往的时候，我不想因为当萝卜需要我时我却不在他身边而后悔。菲尔拿到学士学位已经指日可待了，但在当时能否取得硕士学位很关键。我们既然成功地熬过了异常艰难的两年，再熬一年也不是不可能的。那时工作很难找，每个人都想方设法获得雇主的青睐。后来菲尔得到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研究生助教奖学金，于是我们举家搬迁过去。安顿好全家之后，我们与当地的智障公民协会取得联系，了解到这里有一所学校适合萝卜上学。当时密歇根州在全美的特殊教育处于领先地位，硬件水平远超其他州。比克曼中心给了我们盼望，参观比克曼中心时，我们禁不住喜极而泣。在那里我们受到欢迎，被完全接纳，没有人会因萝卜的样子而转身离去。萝卜需要这样的接纳，我和菲尔同样也需要这种接纳。上学为萝卜敞开了机遇之门，同时也使他更易染病。他总是处于生病和康复的反复之中，健康状况不稳定的萝卜需要照顾，使我根本没有办法出去工作，只能时刻陪着他。不过在他状态较好的时候，我也需要做些事情打发自己的时间，于是我开始做义工。当学校或比克曼中心需要时，我就去那里帮忙。我和菲尔都参加为特殊教育争取更多空间的政治和立法活动中，帮忙策划请愿活动，写信和电话竞选，努力推动特殊教育在各州和全国范围内获得保障。萝卜的特殊需要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像他一样的儿童和成年人的需要。对萝卜的爱使我们在特殊教育方面的意识和敏感度与日俱增。今天对萝卜的爱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我们不只爱萝卜，也能够爱他人。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所出版，由美国的罗伯塔班迪所写，看春梅所翻译的《黑暗中的舞者》。下面这首诗歌是《打开黑暗的角落》。
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透，将面具完全卸下，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耶稣照亮是你的自由，就算 医治所有伤痛。有时劳苦和重担压着你的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相信主都知道，耶稣陪你走，在他没有医不好的伤口，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耶
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我们会接续看到这一本《黑暗中的舞者》第五章，希望你不要错过了。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生命见证故事啊！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有时劳苦和重担压着你的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道，将面具完全卸下，敞开心灵深处。